上回书正说到金鸡岭薛英龙出世，这孩子是个苦命的孤儿啊，父母死在乱军之中，两生日三岁的时候无依无靠，哎，可巧遇上了一位世外的高人呢、啊。这高人咱说了是个出家的道士，当时提起此人那是赫赫有名，在武林中江湖上号称风尘三侠的头一位，姓李叫李靖，字叫药师，李靖李药师。因为呢他是三原县的人，江湖上又管他叫三元李靖，还有人管他叫李半仙，拿他当神仙。那么李靖呢，亲师兄弟仨人，他有个二师弟叫大判飞行侠张炳张宗谦，还有个小师妹，哎，也是师弟吧，就是红拂女张初晨。这仨人号称风尘三侠。那么李靖呢，来无踪去无影，便走名山大川，收了很多很多的弟子。这次骑着头驴呀、啊、去看他二弟张炳，正好路过这个地方遇上了薛英龙，就这样把英龙给救了。两生日三岁一个孩子，你这是怎么办呢？后来他见着张炳啊，张二爷乐了，师兄啊，您没事是找事儿，你说这孩子要大点还行，现在是个不懂事的娃娃，你得累多大的心呢？是啊，李靖说我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呀、啊，是不是呢？放到你的身上你也不能袖手不管。哎，回到香山大白云观，首先给请了个奶娘，跟人家讲好了价钱，这孩子就归你抚养，所有的花费到我庙上来支取，但有一个条件，这孩子你好生抚养，就当你的亲儿子。当然花了钱了，再遇上那个好心的人，庄稼人都厚道啊，也朴实，真就拿薛英龙当自己的孩子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直把孩子抚养到八岁，奶也不吃了。所以呢，三元李靖又把他领回香山大白云观。哟，一看薛英龙这孩子长得水灵极了，面似银盆，五官端正，特别是这对眼睛大而有神，又水灵，透着那么精神。三元李靖李师傅那是太喜欢了。那老道他不也是人吗？你别听他说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，那毕竟他有七情六欲，他也有感情啊。那个英龙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儿，那个小嘴跟梆子似的，梆梆的。围着李靖李老剑客身边左右形影不离，李道爷那刚一咳嗽，他把痰盂给拿来了，李道爷刚一欠身，他把鞋给拿过来了。哎呦，把个李老剑客哄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爷俩是相依为命啊。后来李老剑客发现英龙天资聪明，这孩子给他讲什么东西一遍牢记不忘。有时候李道爷就想，我把我这武艺要传授给他，将来他肯定能给继承啊！我还消磨时间了，还培养了人才了，开始一点一点的教给他。真没想到一教就会， 这孩子说梦话打梦拳的时候都是武术，当老师的能不喜欢吗？就这样把自己的本领倾囊而赠，当老师的真教，当学生的真学，爷俩吊着膀子这么一干，可成全了薛英龙。这孩子这个能耐一天比一天长进，一天比一天有出息，学会了弓刀石马步剑，简单的排兵布阵的道理，另外两军阵前攻杀战守各种战术也学习了不少，特别是胯下马掌中刀，堪称是宝刀大将啊！你看他长得那么好吧，天生的臂力过人，特别有劲儿。李道爷就更高兴了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薛英龙到了14岁。咱可说清楚啊，这14岁是周岁，毛岁16了，已经长大成人，堂堂一表，不了解内情的都以为他20来岁的大棒小伙子，但你跟他处长才发现这孩子还非常幼稚，他毕竟是个孩子，有时候非常天真，说出话来叫人可笑，但这孩子特别实在，一条道跑到黑，认死马。有一次啊，薛英龙问三元李靖，师父，我昨天练功吧，遇上几户农户，都是打猎的，非让我上他家串门，我背着您不知道，我就去串门去了，他们做了一些饭菜非叫我吃，我也就吃了，我发现人家几家说说笑笑特别热闹，人家那些小朋友都有爹有娘，他我怎么没有呢？我打懂事那天起，我就知道有我奶娘，知道有您老人家，我爹娘哪儿去了？哎呀，三元李靖闻听紧锁双眉呀，心说这孩子特别天真，我不能伤了他自尊心呢。我要说他爹妈死在乱军之中，死的那么惨，这孩子一着急就得疾病了。看这意思，他渴望有个家庭，渴望有父亲有母亲，像那农户家那样欢声笑语，哎呀那有多好啊。哎，李靖也是糊涂，就编了个瞎话，为了安慰这孩子，你怎么没爹妈呀？你爹妈太忙了，没工夫照顾你，那么拜托我呢，把你抚养成人，等你下山之后，一家人照样团聚，你别羡慕旁人，将来你的家庭相当和睦，比他们肯定还得强。是啊，小小的英龙眼睛冒出亮光来了，师父，我爹谁？爹，你爹啊，你爹可有名啊，那不是一般的人，是当世的豪杰，十宝大将龙虎状元二路元帅薛丁山。其实是安慰他，信嘴编了个瞎话让孩子高兴。哟，薛英龙可认死马啊，就信以为真了。好，我爹是薛丁山，我叫薛英龙，对，那点不错，那我娘是谁？刨根问底儿，把老道爷逼得没辙啊！你娘啊，你娘是女中的豪杰呀，叫樊梨花呀，韩江关的女英雄啊，将来你们一家人见面，那肯定非常高兴。道爷说完了，认为这事儿就过去了，没想到薛英龙睡不着觉了。我爹薛丁山，我娘樊梨花，我爹长什么样，我娘长得什么样，做梦都一家人团聚。打这一天心呐，他就乱了，老想一家人团圆，练功也不专一了， 说话呢语无伦次。道爷一看这孩子要有病啊，就问他，应龙啊，你这两天想什么来的？
师父，我有点想家了，我哪怕回家住上几天呢，跟我爹娘见一面，吃两顿饭，唠几句嗑，我再回来练功也行。师父，您答应我的要求，让我下山，我找我爹娘。
哦，道爷一想啊，全怪我编的那瞎话，还不如说实话了，甚至想反口还不好反了。再说那不是那么回事，我骗你呢，你爹妈死了，那孩子还受得了吗？哎，一错就错，一歪就歪吧。哎，好吧，过两天啊，过两天为师安排安排，等我抽出空来，我送你回家。哎，谢师傅，你说话可得算数。这孩子从这天开始就盼这一天。哎，事情也可巧，四川峨眉山有位出家的道士，这个道士啊，跟三元李靖是亲叔白师兄弟，要在峨眉山举行道场，有个讲经比武大会，请李靖参加。李靖一琢磨，我上四川千山万水，我得什么年月回来，这孩子怎么办？他现在想家，哎，怎么办吧？不如啊，我写封信，把内容说清了，把他介绍给唐王，看看唐王怎么能把这事给圆到了。因为呢，三元李靖跟程咬金、跟秦琼、跟李世民啊都有交情。咱们在说《隋唐演义》的时候，咱都讲过这个事儿。有一段书叫《齐煞反长安》，秦琼到京城去祝寿，在越王杨素的府里头遇上了三元李靖，打那之后就处得相当不错了。这个李靖呢是个世外的高人，要想当官现成的，如同探囊取物一样，但是人家看破红尘，视功名如粪土，不乐意当官，所以人才出了家。但是不等于跟那帮人不熟啊，他跟李世民也相当熟。道爷一琢磨，这孩子有这么大的能耐，哎，干脆把他送到前敌吧，那正好用人，这叫一举两得。故此他写了封信，把这孩子的出身、历史、详细经过以及自己怎么骗的孩子，希望唐王想什么办法给圆到圆到这事儿，全写上了，然后把他封好了，密封。把薛英龙叫来了，孩子，你不是想见你爹娘吗？
啊，做梦都想。
这日子离着不远了，为师要上四川，我呢就不能送你了，这有一封信你带着，要面交唐天子李世民。李世民是干嘛的？皇上啊，当今天子啊，人中之王啊，跟我有交情，这封信不准你偷看，你记住了？我记住了，揣在怀中啊，我给你画张地图，你赶奔两军阵，现在大唐朝跟西凉六国正在开战，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，凭你的年纪，凭你的武艺，正好为国建功立业，一家人还能团圆。那么平常我教给你怎么做人，这些事儿你都记住，老师教过那些话我一点都不忘，天天我都背。好，那我就不多说了，在聪明人面前要多说等于废话了，带着吧，这是50两银子穿自路费。另外平常我给你制作的盔甲、战袍、马刀应用之物全给了你了，下山去吧。
哎呀，多谢师傅。
就这样，薛英龙离开三元李靖，下了山了。离开香山大白云观，真好像小鸟出笼一般。要不说这孩子他实在，这50两银子路费够不够啊？如果呢要正常花费，料有盈余。薛英龙自己没单独生活过， 没花过钱呢。他这一花妥了，没几天的功夫把钱花没了，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。你生活在世上没钱什么也玩不转，把他逼的是真龙出现。哎呦，这怎么办？后来他想起一件事来，老师呢经常去朋友，就说有占山为王的，落草为寇的，怎么怎么怎么的，他在旁边都听过。哎呀，玄龙一琢磨，良心丧于困地呀、啊！哎，我现在没钱了，想见爹娘见不着，我也得做点买卖呀、啊。但是我这做买卖讲借讲还，借着我将来我加倍奉还，绝不能坑人家害人家，也不能伤人家的性命，愿意算不愿意拉倒。哎，他想起这么个道理，事也凑巧，正好走到金鸡岭，他正在这盘算呢。从金鸡岭上下了一伙人，哎，穿的破衣啰嗦的，长短不齐，手里拿着家伙，为首的两匹马，两个当头的，一个红脸一个黑脸，红脸的使双锏，哎，黑脸的使双鞭。薛英龙一看，哎，行，来这么些人，这一人要给我凑一两银子，这几十号就得给我凑几十两，大概我到前敌就不费劲了。想到这，他把刀摘起来，大吼了一声：“站！怎么站？一人给我掏一两银子，给小爷凑点路费，年月日都记好了，将来加倍奉还。”那俩人一听乐了，乐什么呢？这两位就是金鸡岭的正副寨主。心说话，我们就吃这碗饭的，还有接我们的，你这事儿新鲜不新鲜？一看这接大的是个小孩儿，你朝冷眼看是个小伙子，仔细看是娃娃。嘿嘿，俩人乐了。我说娃娃，你哪儿来的？谁告诉你们来接我的？你知道我们是干嘛的？我们就是吃老行的，就干这行的。哎呀，真行哎！我小伙子怎么办？你要把我们俩赢了。要多少钱有多少钱，何苦一人凑一两银子，那也太可怜点了。我们这儿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你拿秤盘子随便搓搓，多少算多少。真的不行骗我？那当然了，可是得赢了啊，要不是我们的对手，我娃娃，哼，你的小命不一定保得住。哥哥兄弟啊，刚吃饱了，锻炼锻炼身体，拿他开个心，过去。哎呦，他们小看了薛英龙了，等过了一伸手，两个人是双双败北。薛英龙没要他们的命啊，要他们的命啊，十个都死了。后来把俩人治了个心服口服，高高兴兴把薛英龙请上金鸡岭，甘心情愿让出头把金交椅。薛英龙乐了，你们叫我干什么？叫我在这当头子啊啊！你能耐太大了，我们俩闯荡江湖也几十年的时间了，没想到俩人都不是你的对手，你可以做我们的大寨主，我们做你的左右手，哎，给你出主意献策，一个大帅，一个军师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呗。薛英龙就住在这儿了，长了他不得落心里话吗？薛英龙就把目的来意如实都讲了，俩人一听，是啊，怪不你能耐这么大，你老师是成名的老剑客，三元李靖、李半仙呢、风尘三侠，谁不知道？哦，你爹还是薛丁山啊？我娘是樊梨花。我那你这么大能耐在这当贼干嘛呀？我说这么办行不？早晚你要到前地带着我们哥俩，我们跟着也到阵前去立功去，吃这碗饭不容易啊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另外名声也不好听，你看一个人去多孤单呢，你要带着我们还有这么些弟兄，是不是也显着好看？对，有道理。哎，弄了半天我还没问呢，你们俩谁呀？我叫黑煞神，叫周明，这是我兄弟红煞神周亮，我们号称周氏双杰啊，记住了行不行？周明、周亮，好了，你们俩是我哥哥，我是小兄弟。当贼的确没好处， 咱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挑良辰宅吉日，咱就起身。可是大寨主，咱这玩意儿跟花子队差不多少，你看多难看呢。说实话，我们手下这些人都是逃难来的，到处都打仗，到处闹饥荒，老百姓无法安生啊，连口饭都吃不上，这都是饥民呢、啊、被迫没办法投靠我们弟兄了。哎，为啥干这个呢？你讲话了，良心丧于困地，就是吃口饭。实质这些人都是好人出身，嗯，但是你看穿的这人跟花子队差不多少，这要拉到军队去，叫人多笑话，给大寨主脸上也抹黑。我们哥俩的意思呢，挑一波买卖，嗯，直个的咱做他一回，做一回弄了钱不干别的，扯点布给大伙换换衣服，把那脸都洗得白净点，跟着你是不是也好看呢？
嗯，对对对
对对对，不过一般的平民百姓咱不能接，那当然咱不能干那缺德的事儿。原来我们就不干那事儿，给都不要，接就得接个直个的。好，叫喽啰兵探听直个的买卖，咱做他一回。喽啰兵下山一探听，正好遇上程咬金、陈金定、樊梨花领着亲兵卫队赶奔前敌白虎湾，绕走金鸡岭，在这路过。那玩意这帮人穿的是什么衣裳？嗯，都是穿绸裹缎，而且骑的是高头大喇，那不用问，肯定是有钱的。回来跟薛英龙这一说，薛英龙一高兴，这才领人截住去路，见着樊梨花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他可真没想到，这就是他老师跟他说的娘樊梨花。要不怎么说这孩子天真幼稚呢？你看看那樊梨花多大岁数，你瞅模样也能看出来，你师父怎么说就怎么回事啊？他听他师父的话，没说没一条道跑得黑吗？认为这就是我的亲娘，哎，眼泪都掉下来了。我在香山大白云观做梦都梦见我娘，也许我娘长得这样，也许我娘那样，闹了半天我娘是这个样啊，跟我梦里见的都不一样。他这一哭，哎呀，把樊梨花弄得非常尴尬呀。樊梨花一看这是怎么办呢？这是、陈金定催马过来了，赶紧给解围，甩凳立鞍跳下坐骑。我小孩子，起来，你起来，我跟你说几句。说什么？我是娘不是娘的先搁在一边，你把我们那人抓住了怎么说？你快把人放了然后再说我忘了，快给那老头松绑。给程咬金松了绑了，有程咬金这事儿什么都好办的。老程虽然在那捆着，听完了这些话乐得肚子都疼。程咬金过来了，嘿嘿嘿，我小子你叫什么名？
我叫薛英龙
啊。你这些话都听谁说的？
我老师三元李靖。
李靖我认识。拿了半天，李半仙是你老师啊？
正是。
那这么说你在香山大白云观来一点都不假。您去吧。
哎，何止一次啊，我常到庙上住着去。我跟你老师不分彼此啊，我们弟兄的交情太滞厚了。哎，
这一说没有外人了。好，你先给我透透底，怎么回事？你详详细细的跟我讲讲。薛英龙啊，这是个孩子嘛，没有弯弯绕，如实的把经过讲述一遍。程咬金什么人呢？一听就明白了。心说李老道你够缺德的，你怎么骗小孩呢？你编的多圆的，你糊弄啥小子？你今这孩子认死门怎么办呢？哎，我得接茬骗。我得接着你那茬来。老程把大肚子一舔，孩啊，你说的是果真不假呀，这就是你生身的老娘樊梨花。你爹薛丁山正在前敌呢，前两天还提到你了，想你这宝贝儿子，你就跟着我赶奔两军阵前去立功认父。